当我们面对逆境时，存着当下的果报去找寻自己的所造的恶因，发现自己的无明之气，然后进行忏悔，从中得到开悟，因果皆空之后，是否业障也空了，还是业障依然留有痕迹？当面临逆境时产生的怨念尤人所造的业障也否也空了，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啊，当然会留有痕迹了。举个简单例子，你今天做一件坏事，对不对？好，你被抓进去了，抓进去之后这事情解决了，你比方说被判多少多少年一年，好了，你出来了，这个事情过去了吧，没了吧？我问你，你这个底留的吧？
好的。
所以为什么叫大愿往生？到西方极乐世界给你们带业往生，并不是说带新业，那是旧业留下的痕迹，不让你带上去的是旧业，就是我不能再做新的坏事了。我走的时候很干净，我最后到天上去的时候，是因为我没有罪境，就是我一直修得很好。但是我过去有做错事情，虽然已经擦掉了，过去了，但是还是有痕迹在。这个业叫带业往生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师父慈悲开示。有些师兄人事的经验比较广化，甚至有时候因为想得太简单，经验不足，造成做事不够圆融。请问针对这类师兄，他们该如何更好的修行弥补自己的不足，去更好的弘法？
我告诉你，没有经验就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老老实实，人家也能接受你。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是吃得开的，对不对啊？一种人是老老实实，索性老实的不得了，我就真老实，人家不欺负你，真的老实，人家不欺负。还有一种呢，精得不得了，但是做事情为人非常的道地，非常的所以说如理如法，非常的帮人家想到，这种人人家也服你的。就两种人，就最怕的这种人，人家觉得很讨厌，又才又梗又塞牙，又傻。又没有本事，又没有脑子，还要经常动小脑筋去搞人家，这种人被人家看不起。我讲话听懂吗？
听懂。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在观音堂或者佛友之间讨论的佛法，是到一个话题的时候，有师兄想到另外的师兄身上曾经发生相宜的问题，然后以举例方式应用这个师兄的案件，是否算在背后说人是非，讨论的同时加上了一点自己的意见和想法？请问是否算造口业？是否可以举例一下说明？说明
你讲的话我已经听懂了，所以你可以停掉了。我的妈呀，个子倒挺高的，打过篮球吗？没有啊。是这样的，这个事情是这样的，他的意思说在渡人当中，比方说举例子，说到某一个师兄过去犯过的错误但是不指名讲到他，会不会说自己好像有点报应啊，或者给人家造成的事？你要记住，如果你讲的话真的是为别人，让人家理解，让人家改变，就没关系。如果你真的是有意的去点他，去讽刺他或者影射他，那你心是最重要。学佛是讲个心，如果你今天这个出发点表面上看起来再好，你的心不好，你就是个坏人。你今天是真的为了帮助别人，把他举个例子，如果你是真心的去救别人，我没有任何去诽谤别人的意思，那这个人就没有什么不好的意思存在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我们本地观音堂每周日有公修活动，并且提供免费素食给所有有缘人。免费素食在吸引了一些佛友的来的，同时也吸引了几位流浪汉。我们该
流浪汉怎么了？
我们该如何平等的对待他们，而不 主则一世生佛友因为分别生而不再来观音堂，请师父慈悲开始。
是这样的，如果观音堂呢，如果你们自己搞素食，很多我们佛友来了，但流浪汉吸引他们过来，他们也想吃，你应该这样做，就说我们今天不是对那个你们的，我们不对外的，应该写的这 this is a private property 啊，那这样应该告诉他们。然后呢，如果真的我们要做功德的话，我们可以给政府啦。啊，对不对啊？可以给流浪汉啊，他们专门有管理的，给他们捐一些啊食物啊食品啊，是这个意思。因为你今天啊几个人进来，你给他们食物了，他明天来了几十个、几百个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这个事情呢，啊，我们一样要有善心，但是还有规矩，对不对啊？做事要有规有矩，明白了吗？好吧。
感谢师父。功德我慢心是会陪主着我们修心的整个过程，还是到了修到一定的阶段，境界到了一定的层次，就会没有了，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功德我慢心呢，实际上就是一个人呢，当自己的位置高了，或者比方说成为一个共修会的会长啦，或者负责人啦，或者我今天度了很多人啦，我是个老弟子啦，啊，我老佛友啦，我大家都很尊重我的时候，每次都问你的时候，那你就可能控告我们，觉得我很了不起了，就是这个概念，并不是说任何人都会经过这个历程，这是一个过程。这个过程呢，就是说根据你自己修心的得到的东西之后，你控制不住自己的私欲，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这个时候才会产生功高我慢，明白吗？其实要克服功高我慢很容易啊，克服功高我慢呢，就是说把自己放低一点，对人家好一点啊，不要把自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。实际上我经常讲，就是过去那个能够征服那个亚洲非洲和那个欧洲的那个凯撒大帝，对不对啊？他死的时候，他就跟他下面的人说，你把我放在棺材里，把我两个手放在外面。他的下面的人说，为什么？他说，我要让全世界人看看，我征服了欧洲、亚洲和非洲，我凯撒大帝最后走的时候也是两手空空。所以这个人没有什么的，一个人没有什么好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。台长有时候就觉得我现在在国际上地位很高啊，我能够受到联合国邀请去潘基本他们一起啊去发言啊，我已经觉得啊怎么样，但是我觉得我根本没有任何的成绩，我的成绩来自于大家，因为大家都在学佛，所以我这是我最欣慰的。我希望跟大家一样，你看我看见老妈妈、老婆婆，看见所有的人，我都很爱他们。我今天看见你们所有来的朋友，我把你们当自己亲人一样，我讲的话都是真话，我做的事都是真实，所以我就实实在在放低自己，永远不要觉得你很了不起，因为你觉得你了不起了，人家就觉得你没什么了不起。如果你觉得自己没什么了不起，人家都以为你很了不起。明白了吗？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在自我修心修行过程当中，如何乐观的自我判断修行到哪个阶段和境界了呢？如何更高的要求自己及更好的提高自己的境界呢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听你这话真的有点累，不过我不怕，我听懂了，就是说怎么样能够让自己更高的修为啊修好，就是说我们说要精进。所以菩萨讲过一句话，精进努力的人就永远就是不会啊懈怠，所以我们永远往上走的人，永远努力的人，他就不会后退。所以我觉得呢，希望啊精进的人要经常的听啊听这个佛言佛语啦，经常的做去帮助别人啦，去啊能够让别人能够开悟啦，去度化别人啦，都是一种做。你天天在这么做，你说你天天在家里说我不能骂人，我不能说不好的话，我在家里要勤劳，我学菩萨，你就不会天天跟老公吵架，对不对啊？ 老公跟你吵架，我是菩萨，我不跟你吵，你骂我没关系，我修得不好，我上辈子做了很多错事，可能我欠你的，你天天这样，你老公就会慢慢的感受到他要必须要改变了，对不对啊？啊，所以境界从自己的生活学习各方面的接触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当中都可以吸收到很多的养料。你在做人当中，人成即佛成，你做人做得像人了，你这个人很快像菩萨了。你今天做个人还吃偷吃爬拿，你说这个人学佛怎么学得好呢？所以境界就是在生活当中不断的进步当中能够获取那个崇高的境界。You understand? 你们发现吗？你看我有时候讲他们，我有意的讲他们，你看他们这些全是学历很高的硕士博士，你看他们一点不生气，你看看怎么讲他，他们都不生气。你这个就叫境界。一个人如果不生气，那就是圆融了。他什么在家里，老婆骂几句，老公讲几句，他就不生气了，成功了，修行成功了。
有位同修很发心，想住院困难同修去出去弘法，比如交通费用、吃住等等。但有个问题出来，想弘法的同修们由于经济问题想买票，又不好意思向发心的同修们讲，是不是让发心的同修在他们的能力范围下提前把住院的款兑现，这样可以吗？请慈悲开始。
后面我没听到，就是说比方说这个人经济能力不行，如果你愿意帮助别人出个机票，对不对？
对，
这个我觉得完全可以。
可以的
啊，你不要说帮佛友了，你就是帮外面的穷人都应该呀、啊，对不对啊？因为我们是善良的人，对不对啊？只是你不要给他钱，你可以帮他票买好，让他出来弘法，有什么不好？
好，
对不对啊、
谢谢恩师慈悲开始。有一位同修的儿子有些问题，是在西班牙长大的。同修回国四五个月回来以后，所有的师兄们的书籍给这个儿子当垃圾扔掉了，现在这位同修修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，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像这种事情呢也是比较遗憾啊，就说这个第一呢，这个同修呢，这个儿子跟他关系相处的不好，这个如果儿子精神上没问题的话，这个业妈妈要背很多。因为妈妈如果对孩子没有教育好，而且呢没有沟通好，你妈妈如果是学佛的人，妈妈应该非常变得文静，非常跟孩子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，让他能够接受。如果现在没接受，如果孩子因为生妈妈的气把东西全扔掉，说明妈妈一定有业障，就好好念礼佛。
好的，
可以再应，但是问题这个感情问题这是最重要的。
好的，谢谢师父慈悲开示。每次在观音堂共修时，为了观音堂长期发展，也利益更多的有缘众生，我们觉得必须让吃全素的跪在前面一排，不知如理，无法，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实际上呢，这个呢，是可以的，因为呢，吃荤的人呢，讲老实话，身上是有一种气场。比方说，举个简单例子。啊，我经常说我们澳大利亚，你看我们很多同学告诉我说，他在火车上一坐，闭着眼睛念经，突然之间上来两个印度人，他闭着眼睛，他就可以知道是印度人上来，因为一进来一上来就咖喱味道就来了。你人吃东西，他在身上会有这种气场出来，你吃什么身上就会长出来，他就会有一种气场出来。所以呢，菩萨呢，这里就说我们吃素的人呢，比较能够接近菩萨，啊，放在前面，我觉得是可以的。啊，吃荤的人放在后面。
慈悲开示。每次上香为了恭敬，是不是必须洗手上香？因看到同修们烧好小房子，手也不洗，马上上香，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首先，如果这个同修烧小房子之前已经洗过手了，那么他在烧完小房子上香那没问题。如果他烧小房子没有洗手，烧完小房子更应该洗手。上香洗手是对菩萨的尊敬，就像我们对父母亲盛饭，我们也得洗完手啊。 对不对啊、嗯、对人的一种尊敬很重要、嗯、好吗？
谢谢师父慈悲开示。
有夫妻同修都是师父弟子，一起度了很多人，并且有一个共修组，但是在弘法的过程中，有时会出现夫妻双方意见不统一，谁也说服不了谁，这样双方都生出烦恼心，两个人很烦恼，遇到这样的问题，不知道该如何对待这样的状态，恳请师父慈悲开示，像这样的情况应该怎样调整心态，双方达成共识，更好的弘法。
实际上在人间讲叫谦让，在佛法界讲叫圆融包容，别人讲的错的你也要先要接受他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因为他是你夫妻，你们在学佛当中目的都是为了修好，所以为了修好你还产生烦恼，那你就没有菩提，所以你有烦恼的时候你把它解决了就叫烦恼即菩提，所以一个人如果有智慧就是因为在烦恼当中能够解决问题，所以夫妻两个如果有矛盾必须有一方境界要高，要谦让，不能你说你有道理我说我有道理，当两个人意见不合，首先必须有一方学菩萨先包容，不要去跟他争，你这样对方才会好好的冷静下来考虑你他自己所讲的话有没有道理，听得懂吗？
嗯。感谢师父。一个人的长相有前世因果福报决定，现在韩国整容术很发达，把丑的变成美的，这样是否会动个人因果，整容后变成美女帅哥，在今后会给这个人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实际上这个问题呢也是蛮有趣的，现在呢整容的确是一个把可以人给整得漂亮，但是再怎么样整容整不住你的心，你可以当时把你整得很漂亮，但是你一直很凶，那你的脸慢慢整过容也会变得很凶。我刚刚跟他们在开始的时候讲过，一个人比方说每一天凶一个小时，24小时凶一个小时，你说一年就365个小时凶的，你说一年下来两年下来他的脸相一看就是很凶的，一个人一个很嫉妒人家的脸，你天天嫉妒一个小时，你一年下来你这个脸就是很嫉妒人家的，所以电影的导演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看相的家，他觉得你这个脸像什么人你就是有点生活当中像谁，所以你看这样找了两个坏演坏蛋的两个人，一看你像土匪把他拉过来，你演土匪，这个人生活当中好不到哪去了，真的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，所以一个人的心态决定你的相貌，可以暂时帮你整容，但是你的心会让你的相慢慢随着心变，所以叫相随心变。